啊，那在我们在领受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爱我们的天父，在这个神圣的主日，那我们就来到你的圣殿，主也求你来安静我们的心，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愁苦劳烦，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一个聆听的耳，圣灵亲自来向我们说话，圣灵也与讲台同在，这样奉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刚刚思源弟兄把我的问的话都问到了，他说大家有没有梦想？弟兄们，你们有没有梦想？你们曾经有什么样的梦想呢？啊，好多梦想，我有没有美梦成真？有没有？有很多的美梦都成真了。我小时候有一个梦想，就是可能那个听了很多那个公主王子从此过着甜蜜幸福的日子，所以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要嫁给一个高富帅。长大小时候的梦想，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梦想？小时候的梦想每天都想要嫁给白马王子，结果长大以后呢，就发现呢美梦破碎。因为我们不是白富美，所以美梦就破碎了。那我现在嫁一个非常好的老公，那非常棒的白马王子。对，那其实呢，梦想不是做白日梦，梦想呢，否则这样就会流于空想。梦想应该是呢，能够憧憬美好未来的同时，你也要付出行动，才能够美梦成真，才能够梦想成真。那呢，这是我女儿，去年她回台湾啊、哦，去年她回台湾学中文。那她有一个梦想，她其实有很多的梦想，就挑战自己，所以她就想说她要骑自行车环岛一周。那报名了以后呢？报名了以后呢，我就问他，哎，报名单位有没有训练你们？他说没有，妈，没有，而且自己是要找时间找地方来训练自己。然后出发前呢，他又发了一个消息说明天要出发了，可是气象报告说这几天会下大雨。那我这个做妈的就说，马上就说下大雨就不要去嘛，不要勉强自己，不要勉强自己。然后没想到我女儿就马上回了一句，她说妈，I just have to do it， 所以我必须要完成它。所以这就是我女儿的照片，这个是经过她允许的照片。那然后呢，九天的行程，她每天要骑8到9个小时，经过风吹日晒雨打，然后一天呢要骑差不多90到120公里，所以换算 mileage 数大概就是一半哈，180到240 mile。那后来我才知道，几天下来呢，就算他晚上要泡脚、按摩、热敷，可是隔一天是很难走的，他需要吃止痛药才能够止住那个，减少那个酸痛。好，所以他就是每天就是吃那个止痛药，而且一个人很难坚持走下去，所以一个团队。所以大家互相的加油打气，胜利就在不远的前方，所以他就完成了这项他所谓的梦想。弟兄姐妹，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也需要有梦想。或许你会说，梦想是年轻人的玩意儿，我已经不再年轻，现实生活早把我磨得差不多了，那还有什么梦可以想，对不对？然而你不要忘记了，亚伯拉罕也是75岁开始他的梦想，开始逐梦。那摩西呢，更是在80岁的时候，在那个火烧的荆棘当中开始他的神国梦。所以逐一个神国梦永远不嫌晚，永远不嫌老。英文有句就是说 Never too late, never too old， 永远不要轻看自己，以为自己不算什么。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真神，在他是没有难成的事。那刚刚我们念的经文，以弗所书3章20节，我们再来念一次好吗？ 照着运行在我们，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所求。对，如果你仔细看这些经文，其实这里的关键就是在神能，看到没有？如果你相信神能，你就不能够没有梦想，而且你不能够没有一个合神心意的梦想。你要有所想，你要有所求，有所想，你才能够超乎所求所想，是不是？那问题是在你是否有愿意来寻求呢？弟兄姐妹，神在你的身上有一个神圣的计划，那在你的身上呢，他有一个命定，有一个奇妙得胜的计划，而且神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那今天啊，我就要从这个尼希米的一生一起来逐梦，一起来逐一个神国梦。那首先呢，逐一个神国梦，我们先要从心里的深处，心灵深处的感动和看见开始。我们要从心灵深处的感动和看见开始。经文说到呢，尼希米他身在，刚刚我们读到了尼希米他身在苏珊的王宫。那如果你可以仔细看到那个当时候的他所处的那个历史背景呢，他距离以色列王国大概已经有140年左右了。140年左右了，所以如果以40年为一代，从今天的术语来讲，尼希米可能可以说是犹太人在波斯的第三代或第四代的移民。那你看距离已经这么遥远了，所以他应该已经是被波斯来同化了。但是呢，经文上说他虽然身在宫中，可是他心里却飞向了那个千里之外的耶路撒冷，他的同胞那里去。他主动的来询问那里的状况，所以当他听见这些被掳归回的人放弃他们在波斯的所有的东西，回到了耶路撒冷，却遭大难，受凌辱，他的心里就开始纠结，他就很伤心，很难过，感同身受，好像亲眼目睹到同胞们的那种苦难一样。所以第四节他说到，他就坐下，哭泣，悲伤几日。好，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那如果你仔细来深思，这种悲切，这种灵魂深处的触动，其实更深的意义是在于他背后的那个他对神心意的看见。当时呢，他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的是圣殿，是神同在，是百姓在里面可以得安息的地方。但是呢，因为城墙被拆毁了，那些周围的仇敌呢，就无论昼夜都可以进来骚扰、侵犯、攻击他们，使他们陷入一个极大的困苦当中。所以修建城墙可以保护以色列百姓在圣殿敬拜中不被干扰，然后也可以保障百姓在圣城的生活。所以这种发自内心的感动，这种灵里的看见，已经真的是深深的埋在 种下了，所以在他种在他的心里面，所以让他可以想要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的神国梦。那大家有没有可能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叫伯柔冉医生。那他是一个白人的宣教士，他在1953年他就来到台湾的这个花莲。那台湾的花莲，这是我女儿也去，他 就是在台湾的这个东部。那50年代呢台湾就是很苦的时候，通常我就是重视北部的发展，那东部呢就是比较偏远的地带，所以政府根本就是没有办法顾及。所以这个伯医生呢，他就成立了那个山地的巡回医疗队，就开始跋山涉水的进入了那个偏远地区来行医。所以他将大半生都奉献给台湾的花莲。所以在1991年的时候，从1953到1991，差不多他在台湾有40年左右。所以美国一个机构叫台美基金会，就在美国颁发一个奖状给他，所以他在那里就当场就有感而发，他说：我为台湾奉献了一生，那我盼望台湾人，尤其是在台湾的医生，能像我一样，能够为弱小无助需要照顾的人服务。那很可惜，台湾的医生好像觉得花莲很远， 美国很近，没有人要去花莲，倒是很多人到跑去了美国。所以那时候这个话呢，就坐在就像针一样的，就刺进了当时坐在台下的来自台湾的医生黄胜雄医生的心里。那个时候呢，他已经是在美国著名的，他已经是美国著名的那个脑神经科的外科，然后他又是雷根总统白宫医疗的咨询，所以呢，也是因着这一句话，美国很近，花莲很远的这种邻里的触动。所以1993年他黄胜雄医生他就毅然的决然就放下了美国优厚的这个收入，他就抱着要回回台湾去买灵魂的这个神国梦，就回到花莲。那一年他是55岁。所以下面的这张图呢，就是他1993年的时候，这个博医生院长，这个博院长交棒给黄胜雄医师。那这个黄医师呢，他本来就是要想说我再10年吧，已经65岁，我就可以回来了。所以结果呢，他在台湾一待就是22年，他一直到了2015年，他才正式退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你的心灵深处的感动是什么？神在你心灵深处的感动是什么？是默默的为人祷告吗？是去关怀探访吗？还是你心里的感动是在做孩童事工呢？或者是你是渴望有心是有触动在心里音乐的敬拜，就像刚刚一群姐妹们弟兄们在这里面的心里的这种带大家一起来诗歌的敬拜，还是你有感动的是教导，还是你对文字你对写有这种感动？或者我知道有些人很会接待，你是哪一种？你心灵深处的感动是哪一个呢？一定要找到您心灵深处的悸动的事情，然后你就从这里开始。如果你不知道，你就先从你的强项你的优点去发展你的神国梦。神国梦永远不嫌晚，永远不嫌老，而且就跟着你的心里的感动。神国梦永远也是从你现在的环境开始。弟兄姐妹，不要想说，千万不要想要说等我环境好一点我再来做梦，再来梦想，或者说现在的环境不允许我做梦，等环境稍微好一点我再来做梦。不不不不不不，你错了。神国的梦永远是从你现在的环境开始。无论你现在的环境 是如何，你可能为生活折腰，你可能用工作压力很大，或者你可能看见你的未来是一点出路没有，都没有，你看不见有光明，有未来，有任何的光明摆在你的面前。但是我要告诉你，神国的梦永远从你现在的环境开始。想想看，尼西米，尼西米他当时是王的酒政，酒政就在当时候是一个高官，那很像中国的那个大家有没有看？大家很会都看过中国宫廷剧，对不对？王旁边那个太监有没有？在献给王酒之前，一定要先喝什么？喝过那个酒，一定要喝过，要确保那个酒没有毒。所以酒政一定是王的亲信，一定是王非常信任的人。所以尼西米想想看，尼西米要离开这个位置，如果没有王的恩准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他的困境。如果尼西米这个时候用负面的思维说去耶路撒冷太难了，王肯定不会准的，那这个梦想就什么来，如果他用这样的话说不可能不可能，去耶路撒冷是不可能的，来向自己喊话，消灭那个圣灵的感动的时候，这个戏就没办法演下去了，对不对？相反的，这份感动它是不断的在升华，不断的在尼西米的心里面不断的加深，以致到了一个地步，是尼西米面带愁容服侍神。尼西米面带愁容服侍神，这可不是好事。你看服侍王的人，你面带愁容，那是什么样 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呢？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说伴君什么如伴虎，对不对？王若不高兴，可能就会杀来就会招来那个杀身之祸。但是危机是危险，也是机会。那天呢，王的心情非常不错，他特别有同理心，他知道尼西米不是因为生病，而是他心里愁烦，所以他便主动来关心他。很更妙的就是说，经文上面讲说，那个时候王后坐在王的旁边。为何尼西米会特别写上这一句？ 王后肯定是个关键人物，或许在老婆在身边，王就心发怒放了，或许 王后也帮忙说了一些好话。总之从那个王欢喜放行的这整件事情来看，就只能应了一句话，就是说神能照着你运行在尼西米心里中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然而呢，这个关过了，他在王的面前，王让他可以去这个耶路撒冷了。这一关过了，是否就万事 OK 呢？不是的。做神的事情，你会发现摆在他的眼前的是的困难是一关又一关。所以当尼西米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深夜一个人就去查看那个城墙，他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城墙，他就亲眼目睹到那个城墙破损不堪，城门被火烧，然后耶路撒冷是怎么样的，是如何的荒凉，他才发现哇，不得了，这是一项大工程，需要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够完成。所以照样的，他看到这么大的一件事情，这么艰难的事情摆在他面前，他也可以讲说算了算了算了，我还是回去过我的舒服日子，做我的酒政吧。但是他没有，他反而呢把这个困难当成是一个印证神放在他心中的感动。因此呢，他就下定决心，他要完成这个修建城墙的这个梦。同时呢，他向以色列的百姓分享了这份感动，还有神的心意。所以并且呼召他们说，来吧，我们就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想说等我有一天环境好一点我们再来逐梦，不，神国梦永远就是从现在的环境开始。环境越糟糕，可能就是正是神要是你伟大梦想的时机。无论你现在的环境是如何，你要寻求神，祈求神要他把所要放在你心生命当中的事情来成就。你要向神说，神啊，在这个环境当中我要做什么，因为从神来的梦想，神必要亲自来为你成全。那我记得我亲爱的慧婉姐妹也是我的属灵的 mentor， 我印象很深刻，如果我讲错了请你纠正一下，帮忙纠正一下。我印象很深刻是他被神呼召做文字侍奉的时候，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要辞去工作，当时很多人反对，对不对？很多很多人反对，据说包括我老公。然后呢，很多人都说他是小留学生，美国思维的他怎么样能够用中文来写文章，太为难他了吧。然后也有人说文字是一条孤独的路，是要成为专业，好，很多人都不被看好，很多人都不看好，对不对？然后后来我还想到，记得是他记得一直他在分享说他的母亲也有反对，好像要跟他断绝母女关系，跟他要翻脸。所以当时候的环境看起来是非常的糟糕，但是他还是跟着他心里的那份感动跟看见，开始逐他神国的文字梦。那现在大家都有看见他努力的结果。所以神国的梦永远是从现在开始，神国的梦也永远是与你过去的经历有关系。那大家都记得已过世的这个苹果的创办人，这个 Steve Jobs。这个 Steve Jobs 呢，他有一次他在史丹佛毕业生的这个演讲里面，题目就是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这个翻译大家有没有觉得翻译得很好？求之若饥，虚心若愚，有没有翻得很好？他在那个毕业生的那个演讲里面，他说他不讲大道理，他只分享故事。那他其中的一个故事就是关于人生中的点点滴滴是如何串联在一起的。然后大家都知道他没有读完大学，那他还曾经退学前曾经休学18个月，因为他说呢，他看不出来念书有什么价值，所以他就在休学的期间，他就去把时间就花在那些 他有兴趣的课程里面，像去学书法、学书写，然后学历史、学艺术、学一些都跟他说呢，当时他从来没有想过学这些东西，好，对他以后生活会起什么样的实际作用。但是十年后，他在设计第一台 Macintosh 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过去的这些所学的东西，那他才有第一台能够印出来的漂亮的这个电脑，然后漂亮东西的电脑。所以他就说到了，说他当他还在大学的时候，他不可能把这些点点滴滴预先就怎么样串联在一起。但是十年后的今天，他在回顾的时候，一切就显得非常的清楚了。是的，神国的梦绝对不是凭空可以乱想的，神是你梦想，一定是跟你的过去的生命的经历有关系。那圣经呢对尼希米的背景呢没有很多的琢磨，但是呢以色列那时候，以色列是被掳的身份，对不对？所以尼希米能够爬上这个高位，他绝对不是一步登天的，他绝对是靠他的努力而来的。我们从他的服侍，他怎么样，他服侍王素来没有愁容，他就可以知道说他是一个尽忠职守的人，他才能够赢得王的信任。然后从王应允他去耶路撒冷，他也很清楚这一趟是路途遥远，危险重重，所以他便向王要了两份诏书，一份呢就是要通关用的，一份呢就是木材，那个木材呢就是为了要建造什么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可以看见他是非常深思熟虑的人。那他到了耶路撒冷了，深夜去看那些城墙，然后他就号召百姓，激发百姓的那种热情起来建造城墙。你就可以看见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领袖。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是敬畏神的人，他认同自己是个犹太人的身份，他不认同这些波斯的文化，他不眷恋高位。那这些都可以点点滴滴的串联起来，你可以发现他所散出来的那种特质绝对跟他过去的经历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再看约瑟，他的人生也是跟梦脱离不了关系。你看他的故事好像在看一出精心策划的悲情的这种悬疑片，高潮迭起，张力十足，上帝是这出戏的编剧兼导演。约瑟一定要被卖到埃及，而且一定要是到波提凡家，否则这么戏嘛就演不下去了，否则怎么会有被这个诱惑，对不对？怎么会能够被下监，无辜下监，怎么能够为这些众臣来解梦？所以这个一波一波的，一环又一环的，环环相扣，到他后来能够成为埃及 的这个宰相。所以当他日后再回顾的时候，当约瑟日后他在回顾他的人生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他的哥哥这些人的意识是要来害他的，但是神的意识是好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过去的每一个经历，纵然都是有一些是不好的，或者有一些是痛苦的，都跟神将来要在你的生命中工作是有关系的。那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是有计划的，所以千万你不要埋怨这些环境，你也不要埋怨你的过去，埋怨你的父母，埋怨环境，埋怨背景，或者是甚至要来埋怨神。无论你的过去是如何，神的手会一直来带领你，直到你今天这个地位上，而且神会把神国的梦放在你的生命当中，过去延续现在，现在展望未来，忠心的做好你现在的工作，服事不管大小，因为这一切都是有关联的。生命是有迹可循的。回顾你的过去，什么是让你心中有热情去做的呢？什么是让你心中有热情去做的呢？有哪一些事情你做起来很有果效的呢？想想看，哪一些是你有热情去做的？哪一些是你做的很有果效的？过去神如何使用你，这些都与神将来要使用你是有关联的。所以你好，重新好好的想一想，重新来回想，重新拾起你的热情，开始来逐梦吧。然后逐一个神国梦，你也一定要有迫切的祷告。梦想越大， 祷告越要迫切。就像约书亚，他在打那个耶利哥城，他看见有一个人手里 有刀，有拔出来的刀，便很直觉地问他，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你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约书亚想知道这个人到底他是站在哪一边，他是站在我这边还是站在他那边。结果那个人却回答说什么，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一听马上就伏伏在地。原来问题不是在那个人要帮哪一边，问题是在约书亚，你站在哪一边？你是要靠你自己的能力去打仗，还是你要脱下鞋来俯伏谦卑，让耶和华元帅、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掌权，来带领你去征战？那这时候尼希米就很清楚了，过去的历史尼希米看得非常清楚，他要站在耶和华军队元帅的这一边，他才有胜算。所以他就谦卑的俯伏，他求告天上的王为他来开路。所以一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如果你看原文没有王这个字，如果用英文这个 NIV 的版本翻得比较精准，他说应该是说在这个人面前，他说神啊，使你的仆人亨通，在这个人面前，让我在这个人的面前蒙恩。所以换句话说，尼希米看地上的王只是一个凡人罢了，他相信，他更相信天上的王才能使他亨通，是能够为他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的真神。然后另外呢，尼希米除了求告天上的王为他开路，他也忍耐等候神的时间。当机会来的时候，当王问他说你要做什么，你要求什么，尼希米没有马上说出心中所求所想，而是经文上面说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尼希米没有自以为他可以为神做什么事，而是他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寻求，是否这是神的心意，是否这是神的计划。他知道神的事情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圣灵方能行事。所以当神这个王恩准他的请求的时候，尼希米说什么，他非常的清楚，因为这是神施恩的手在帮助我。所以他相信没有神的恩手，事情是不会成就的。所以这个一路走来，看到纵使建造城墙的过程当中有来自外邦，好，视为外邦的这种阻挠、讥笑、重伤、破坏，尼希米依然是对神有信心的。尼希米依然是对神有信心，而且他是不断的持续的祷告。在四章的八到九节里面说到说我们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捣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所以当时候他们修建城墙是非常紧张的，是要一手拿着兵器，一手来做工的，是非常非常的那种情况是非常的紧急的。所以弟兄姐妹，做神的工其实的确是会面对属灵的征战的。那最近我们主日学还有我们讲到牧师讲到都在讲但以理，对不对？话说但以理有一天有一次有一件事情，为一件事情祷告21天，那天使才向他显现，对他说，我们一起来念，他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的。换句话说，祷告，他第一天祷告神就听到了。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神也第一天就听到了，但是我们总觉得神没有听见，而且我们要大声祷告，对不对？没有，不是的，神不是没有听见，神也没有耳背， 但是为什么神让但以理等了21天才回应呢？天使继续说，因为有波斯王的魔君什么阻扰我21日，然后忽然有大军，那大军就是那个天使长米迦勒来帮助我。换句话说，有一场属灵的征战，有一场非常厉害的属灵征战在那个背后，是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的，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属灵的征战在那个背后。所以撒旦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用各样的方法要来阻拦，对不对？阻拦我们。所以我们不但要为自己祷告，弟兄们，你也要跟神一起来祷告，因为神正是为我们征战。无论你遇到了怎么样的困难或经历，就要持续的祷告，像尼西米一样，把大小事情都带到主恩的座前求，千万不要停止梦想，停止祷告。但是有祷告也是不行的，有祷告没有行动也是不行的。如果你要进入那应许的明天，你不能就是坐在那边等，你必须要有行动，有勇敢的行动，勇敢的跨出那一步。有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跨那一步很难，跨不出去，是不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因为我们不太确定脚跨出去了以后到底会不会像神所说的那样，是不是信实的。最近我们创文在读一本书，非常的喜欢这本书，日本小说《杨与刚之身》。那这本小说刚好去年他拍成电影，有获奖，然后在台湾也会演，大陆也有演，也会演哦。他是在讲述一个17岁的高中生，他有一天他在体育馆听到了那个调音师调出那种飘出森林味道的琴声，然后那一份心底的那种悸动让他永难忘怀。所以也就是这样子，那份悸动牵引着他有一个梦，他要成为一个出色的调音师，要透过那个琴声点燃世界的光亮。那我们家女儿 也学琴，那个琴也调了10几年了，我从来不知道那个调音，我一直以为调音师就是调出正确的音而已。可是没有想到这次让我看这本书是让我大开眼界，原来那个琴声要出色跟那个弹琴的人是很有关系的，然后弹琴的人呢也可以跟那个调音师来，就是来对话，就说我要怎么样的声，因为那个声音琴声是很主观的，所以调音师不是只有调出那个正确的哆瑞咪发嗦的音，而是那个弹琴的人他要觉得那个是出色的声音，所以这之间是要有沟通的。我们从来没有跟调音师有沟通过，就让他就这样弹。而且我还发现说调音呢要调出色的声音呢还要跟什么室内的温度湿度隔音，这边很多人会弹琴的，还有钢琴的摆设、高椅子的高度，还有那个踏板，还有那个琴锤的那个松紧，都很有关系的。那有一次呢，这个年轻人他成为了调音师以后呢，他就觉得很挫折，因为他的技术都没有进步，而且原地踏步。那他就请问这个前辈，他说：“前辈，怎么办呢？我这么都没有前进，都没有进步。”那前辈就跟他讲了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他说：“不要着急，一步一脚印的同时，试着打带跑，是不是很有哲理？这句话贯穿整本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念，所以。”打带跑，他说试着打带跑，他是用那个棒球，他说不能是全垒打，一定要试着打带跑，用那种棒球的那种形象来解释这个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调音师。所以我才发现原来调音师也需要一脚步 一步一脚印，没有一步登天的。那其实人生也是这样，对不对？人生的每一个领域都是要一步一脚印，包括信仰，大家同意吗？所以姐妹们，弟兄姐妹们，神带领我们的方式永远是一步一脚印，神不会把你一生的计划 通通的摊在你的面前显给你看。神只会带领你走你能看见的前面那一步，你必须凭着信心往前走。就像你要过约旦河，百姓们必须先要踏出信心的脚步，那个河水才会分开，然后你才那个，然后跨出那个信心的那个步伐。当河水分开，你当你跨出那个一步，然后河水分开的时候，那个步伐跨出去那个刹那，然后你就会惊呼哇，心里有一种莫名的那种激动跟感恩。然后神想说，神果然是真实的。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试试看，如果你们有这种经验，试试看。我常常有这种经验，当你跨出的那一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哇，你的惊呼声是非常的大的，因为你很赞叹你不能做的事情，神已经帮你做了，神是信实的。那之前我分享到，就是说我们有去圣彼得堡，所以那时候也害怕，对不对？可是我们就是凭信心跨出勇敢的一步，一小步。那神有恩典，所以我们从一开始的十天，然后到跨比较大一点的步伐，停留六个礼拜，然后跟当地的那个牧师一起同工，到即将我们要去两个月，是代替那个当地的牧师在那个教会的服事。我们还是很害怕，但是我们就是跨那个大步。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他必用他慈爱的膀臂来托住我们，带领我们。那也请大家来为我们来祷告纪念。然后或许你会说，我没有神国梦，我也没有特别的属灵的看见或感动。让我来告诉你，梦想是有感染力的，你要去靠近那些心里有梦想心里有火的人，去跟那些有伟大梦想伟大神国梦的人在一起，你的视野会被开启，你会打开，你的心的火会被点燃，就像尼希米建造城墙一样。这样伟大的梦想，浩大的工程，靠他一个人绝对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他需要一群人的团队的同工，才能够让梦想成真。如果你仔细去看尼希米三章记载城墙建造的这个过程，我们多半是翻过跳过略过，对不对？但是参与建造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名字做了什么事情，都详详细细的记载了下来。那这些名字对我们来讲可能都不具任何的意义，但是神认识他们，而且一一数算并且纪念，因为他们的忠心，他们各尽其职，圣殿呢就有了城墙的这个保护。那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的时代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才有第八章，才有第八章能够往下走的第八章，尼希米的第八章，百姓们能够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聆听以斯拉宣读律法，重整他们的灵性，所以回到他们以律法为中心的信仰生活。是的，团队的梦想实现，团队是梦想实现的管道。所以弟兄们，你有神国梦吗？如果你还没有神国梦，你可以从教会的短宣开始，无论是台湾的西海岸晨曦会、墨西哥的短宣，还有圣彼得堡的短宣，今年九月还是可以报名，都可以让你跨出第一步。你也可以从教会的幸福小组开始。我觉得教会的幸福小组是一个很让人发挥那个创意，可以让人有那种潜力无穷的一个好地方。你可以依你的恩赐，你可以邀请你的 based。你也可以帮忙设计卡片，你也可以做精美的礼物，你还可以什么？你还可以做这个做参与的人，你也可以分享信息，甚至你可以开放家，透过这个团队的这个服事，分享福音，让人可以经历耶稣的爱。就这样子，就是足一个神国的梦。你永远不要轻看自己，以为自己算不得什么，就从小事开始，凭信心从一小步的跨越开始，让你的神国梦起飞吧。就从一个小事开始，凭信心从一小步跨越开始，让你的神国梦起飞吧。那最后弟兄姐妹，你是独特的，你是神所看为宝贵的，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计划，好，是有一个命定的，你一定要来寻求神，求神把他所要做的事情放在你的生命当中。无论你现在的环境如何， 纵然你已经失去梦想，失去灰心，我们的神是始无变有的神，我们的神是世下复兴的神。就从现在开始梦想吧，迫切祷告，持续祷告，就从小事开始勇敢的跨越吧。我们的神不但是世下梦想的神，我们的神也是美梦成真的神，我们的神更是超乎所求所想的神。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就给大家几分钟时间，你也为你自己祷告，求神给你有一个神国的梦。是的，主啊，你在我们每一个身上，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主啊，让我们看自己是宝贵的，看自己是独特的创造。主啊，让我们不小看自己，求你帮助我们重新在你的面前梦想吧，给我们有一个伟大的梦想，是合乎你心意的梦想，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在我们的身上所成就的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今天求你向我们说话，给我们更大的属灵的视野跟看见，让我们从现在的环境中开始迫切的祷告，持续的祷告，让我们凭信心从一小步开始跨越。我们要看见你赐下一个神国梦，也使我们的梦能够成真。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